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3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于中国坚持不同意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出席会议，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下星期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有48个成员国参加的年会。路透社星期五的独家报道援引两个消息渠道报道，拉丁美洲最大的开发信贷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在华盛顿的执董会上做出了取消这次会议的决定。美国星期四表示，如果中国不发签证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的代表到中国出席美洲开发银行年会，美国就退出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星期六说，对美洲开发银行取消在中国举行会议的决定表示遗憾，但同时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了针对中国产钢轮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最终决定，确认中国通过补贴向美国倾销钢轮。美国商务部调查认定，中国已比美国市场公平价格低 231.70% 的价格在美国倾销钢轮。商务部还对中国钢轮作出反补贴裁定，认为中国对钢轮出口商的补贴率为 457.19%。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星期六敦促中国继续开放，因为未来将取决于全球协调。库克在北京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鼓励中国继续开放，我们认为不仅为了中国实现其潜力，而且为了全球经济繁荣，开放都必不可少。三名香港民主派人士首度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星期五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与委员会成员会晤，呼吁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近期香港一国两制持续受到损害的情况。会晤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一度短暂加入，表达了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之际，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两名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和莫乃光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地区资深总监波廷格会晤，交流香港最新一国两制落实的情况。同时身兼政治组织香港2020召集人的陈方安生在会后对传媒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特别关注香港人权与自由的各种状况。他说，彭斯很关注香港的人权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他也很了解与欣赏香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大家都很清楚，这种关系有赖于一国两制实在的落地。前中国外交官钟丹星期五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其被控的5项罪名全部成立。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作出裁决，被告钟丹串谋强迫劳工、强迫劳工与强迫劳工有关的隐瞒文件、串谋偷运外国人、串谋签证欺诈，5项罪名全部成立。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星期五把人们期待已久的涉俄调查报告交给了司法部。涉俄调查争议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特朗普总统，一些总统的助手已经受到刑事指控或被定罪。这份全面报告目前仍未被公开，交出报告意味着穆勒调查的终结，但接下来将有更多的公开斗争。接下来会有什么步骤，将取决于特朗普总统的司法部长，取决于国会，甚至很可能会取决于联邦法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她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她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我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他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嗯，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 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 ，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S-U-I-T-E。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 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哎，那 mix and match。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 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 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Glad 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咯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于中国坚持不同意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
瓜伊多的代表出席会议，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下星期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有48个成员国参加的年会。路透社星期五的独家报道援引两个消息渠道报道，拉丁美洲最大的开发信贷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在华盛顿的执董会上做出了取消这次会议的决定。美国星期四表示，如果中国不发签证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到中国出席美洲开发银行年会，美国就退出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星期六说，对美洲开发银行取消在中国举行会议的决定表示遗憾，但同时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针对中国产钢轮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的最终决定，确认中国通过补贴向美国倾销钢轮。商务部调查认定，中国以此以比美国市场公平价格低 231.70% 的价格在美国倾销钢轮。商务部还对中国钢轮作出反补贴裁定，认为中国对钢轮出口商的补贴率为 457.19%。 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确定美国钢轮生产商因此受到伤害，美方将对中国进口的钢轮征收5年关税。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星期六敦促中国继续开放，因为未来将取决于全球协调。库克在北京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鼓励中国继续开放，我们认为不仅为了中国实现其潜力，而且为了全球经济繁荣，开放都必不可少。三名香港民主派人士首度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星期五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与委员会成员会晤，呼吁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近期香港一国两制持续受到损害的情况。会晤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一度短暂加入，表达了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之际，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两名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和莫乃光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地区资深总监波廷格会晤，交流香港最近一国两制落实的情况。同时，身兼政治组织香港2020召集人的陈方安生在会后对传媒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特别关注香港人权与自由的各种状况。他说，彭斯很关注香港的人权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他也很了解与欣赏香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大家很清楚知道这种关系有赖于一国两制实在的落地。前中国外交官钟丹星期五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其被控的5项罪名全部成立，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作出裁决，被告钟丹串谋强迫劳工、强迫劳工与强迫劳工有关的隐瞒文件、串谋偷运外国人、串谋签证欺诈，5项罪名全部成立。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星期五把人们期待已久的涉俄调查报告交给了司法部。涉俄调查争议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特朗普总统，一些总统的助手已经受到刑事指控或被定罪。这份全面报告目前仍未公开，交出报告意味着穆勒调查的终结，但接下来将有更大的公开斗争。接下来会有什么步骤将取决于特朗普总统的司法部长，取决于国会，甚至很可能取决于联邦法庭。司法部说，一名安全人员星期五将报告递交给了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办公室。司法部长巴尔随后公布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计划就穆勒的调查结果写出自己的总结报告。白宫发表声明说，白宫没有看到这份文件，也没有得到有关这份报告内容的通报。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谈判紧锣密鼓之际，有北京背景的南华早报披露，特朗普习近平签约峰会有可能推迟到6月份，特席峰会由原计划可能于3月底举行推迟到4月底，直到现在的6月，凸显了双方谈判进程的艰辛。尽管美方传递的信息比较混乱，但特朗普以河内特金会拂袖而去相要挟，对习近平步步紧逼的态势非常明显。中方舆论保持低调，但习近平步步为营，竟不轻易让步，又不愿意呢让谈判破裂。那么签约峰会为何一拖再拖？双方争执的焦点究竟是什么？特朗普会不会像在河内对待金正恩那样打习近平的脸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谈判旷日持久，我们看到现在呢，显然到了关键阶段。大家都看出美国方面传递的讯息比较混乱，母乳亲是一种态度，莱特希泽是另外一种，众多国会议员说的呢都不一样，而特朗普本人也是今天白脸，明天黑脸。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美方的这种不同音调？我们能从各种声音当中梳理出美国的立场和要求吗？
美国是个开放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当然非常正常。另外，自打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内部我们就知道有鹰派和鸽派的这种区分。从最近看来，不管是莱特希泽的讲话，还那个母乳亲的讲话，就其内容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过在口气上，因而也就是在态度上，或者在侧重点上有些不同。那我以为这种不同呢，主要反映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那一派人无非是认为啊，打贸易战以来，中国方面已经做出了若干让步，希望中国做出更多让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此吧，现在就到了签订协议的时候了，否则如果老是拖着不签，那只是突然的增加自己这一方面的损耗。那另一派无非也就是认为啊，我们还应该继续打下去，中方还是有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呢，现在我们不宜马上就签订协议，他大概基本上有这么两种态度，因为这里就牵涉到在这种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中国方面是不是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么一种估计，而这个估计呢，又是建立在这中共内部，围绕着这个问题他们的争端和他们的最后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打贸易战，你归根到底你得希望对方做出政策的调整，而那对方做出政策的调整呢，那实际上是对方的他们的政府的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派要求做出更多让步的人，他们占了上风，那么才能做出这种调整。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对中共内部，因为在中国是个专制的社会，你很难指望受到利益受到影响的老百姓怎么样施加影响，迫使政府改变政策，那么他就更多的只能希望于在政府内部，在高层，他们会发生一怎么样的一种这种这个斗争，从而导致一种更有利的局面。而这点呢，因为当局内部又是这么个黑箱作业，所以外头很难看得清楚，因此在这一估计上，那难免就会有这种差异。另外就特朗普而言呢，我想他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除了跟他不同时候他的心情好坏，或者是不同的语境情境有关之外，另外也和他要，因为他要表示出不同的信息，一方面他要表示出贸易战有进展有效果，另一方面他要表示出 美国在占上风，在占主动。因为贸易战打了这么久，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指望着中国方面会做出让步，从而双方签订一个比较好的协议。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个进行的怎么样了啊？能不能签得成协议？那么对于这种这个别人的问题，那特朗普当然也表示快了，快了，已经进行的很好了，很快就可以签订协议，没问题。所以这句话他会唱个白脸。但是呢，一般人会认为，在这种双方扳手腕较劲的过程中间，扛不住的一方会先喊停。那么因此，谁要是急于表示自己更急于签订协议，好像自己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这一方就扛不住了。因此，特朗普每次说到这个时候这种话的时候，他都要加上一句，他说：“哎，其实我们不急，中国方面更着急，他们更想急着签。”我想，所以他这种话的这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他要传达出一个不同的信息。因为总的来看，贸易战打到今天，虽然很多问题仍在进行之中，有些问题，特别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可能观察得特别清楚，但是整个来说，它的基本脉络、基本态势，那还是比较清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呢，仍然是不是习近平那边不想签协议，而是特朗普这边不急着签协议，他还希望中国方面能做出更多的让步。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非常低调，有报道说呢，官方媒体啊有关贸易谈判方面的这个报道呢，简直就是惜字如金。新华社最新报道是中国啊国务院的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进行了第三次通话，双方在协议文本上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认为说，中国方面很少在官方通稿中使用这样的词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信号。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新华社的报道和胡锡进的这样一个评价呢？
这个中方的这个官方报道一向是比较矮板，然后这个话语很少，而且呢给出的信息十分有限。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好像这个两国的这个政治传统来看，美国肯定会这个说各个部门或者各个相关的人都会这个有一些发言，中共呢他这个归口发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就是官方谈判方面的这个对这个事态的这种披露，还有呢就是中国官媒的这个说法，这些说法呢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同一个腔调。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实质性进展啊？其实我看了一下，他说的是双方在协议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个有点像就是切香肠了，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文本，双方呢是确定一点啊，这个这一段是这样了，那么再进行下一段，就是把那个能确定的都确定了，剩下的就是那个不好确定的，或者说需要这个川普和这个习先生这个拍板的，那可能就是最难的那部分。至于说你说这个胡锡进的说法，说中方很少在官方通稿中使用这些词语啊，他就说这个是积极信号，这个话我觉得可以忽略。所以胡锡进作为一个中共官媒的喉舌，那么中国官方又是如此急切的希望和美方达成协议，所以呢他会把每一个进程中的这个中国官方的信息都解读成重要的积极信号，这个呢我觉得只是官媒的一种习惯。那当然也包括他在猜测中共领导层的内心，就是他知道领导急于达成这个，所以呢就尽量的唱这些太平歌词儿，让大家觉得很有信心，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恐怕没有这个中国官方说的那么乐观。因为美国这种切香肠的办法其实是也是一种压榨，就是 你答应我这么多，咱们就先确定这么多，然后我还会继续挤压你。这个可能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是如何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首先是 Richie Winson， 他说中美贸易谈判难有成果的实质原因呢，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这种国家独裁体制下，既没有法，更没有监督机制，即使签署协议也没有办法监督执行，这是川普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允许美国到中国来监督，凌驾于共产党之上，这又是习不愿意看到的。这个错误呢，就是出在美国支持中国入世。方法有二，一是美国使用对等贸易法对待中国，二是美国退出 WTO， 让不守规矩的中国自己玩去。午夜星空 SZ， 他说我觉得中方在赌，对美强硬以迫使川普总统让步，对中方来说赌得赢最好，赌输了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李忠本他说中共独裁集权集团呢，采取拖的方针策略，应该说是取得了某种意义的成果，尽量利用利益诱惑或各种空头支票拖到美国那边，其实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自身权利，这是他们的底线思维的不可告人的红线。耍太极的方法就在于弱化美国的攻势，以保存实力，等待最后的图穷匕首见之时。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谈判如此艰难，那么双方难在什么问题上？双方焦灼在什么问题上呢？
双边谈判有些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解决，比如大采购的问题。为了这个改变贸易逆差，中方已经答应要今后有若干年要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不过这个问题，原则上理论上早已经解决，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你说最近出的这个波音飞机的事情就成了个问题，因为在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的这个清单中，波音飞机是其中很大的一宗。那么如果购买波音飞机出了问题，那中国又买什么东西呢？那有还什么东西都好买呢？这个当然就是也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不过原则上大购买已经不是问题。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市场开放的问题。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就强调对这个外资同等待遇，这个问题基本上也算是解决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补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很多在中共当局的一些讲话和通过的一些这个法律文件中，似乎也得到了相当的解决。但是呢，更重要的问题呢，后面这两个问题，也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和政府补贴的问题，它需要有监督机制。因为过去像中国这个加入 WTO 的时候，也都做出了所有的承诺，但是呢，它不遵守它的承诺，而缺少应有的这种监督以及随之而来的这种制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以及呢制裁的惩罚的机制，这个是个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所以在强调你这个签订协议的时候，协议要清晰，要准确。就像人家说的嘛，魔鬼都在细节里。如果你签的不清不楚，比较含糊，那么什么叫违反承诺，什么叫不违反承诺，就变成了一件扯皮的事情。如果你要美国方面如果认为中国在某个问题上违反了承诺，因此他就要去实行惩罚，那中方反而可以根据你协议上的这种说的含糊其辞，跟你纠缠不清，他就不承认他违反了承诺，反而倒可以指责你，你没有遵守承诺，你都说好不打停战了，怎么你又打起来了等等。所以这些问题呢，第一，他签署了你这个协议，必须要写得相当的清晰。另外，怎么样建立起一种机制，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机制，都能够实际运作的机制？因为这种问题在过去都是很少遇到的。而且你现在呢，你美方你要不像你像其他的国家呢，他如果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那么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你对于中国这么一个社会来说，你要建立起一种机制， 去监督它，确实困难度就很大。
嗯，
但是你建立没有这个机制呢，那你锁定了那些条文，那个厂商就付之东流，就成为空话。所以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就怎么样建立一个机制。当然原来也都提到过，在此前我们也都讨论过，美国早就提到过，所谓惩罚措施也是这个样子的。那怎么惩罚呢？其中关税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惩罚手段。
嗯，
但如果美国认为你中方违反了承诺，那么他们就可以重新启动关税，重新增加关税，或者是用所谓这个旋转木马的这种方式，因为本来你是在这个产品上增加关税，那么下次他就用把这个增加关税呢换到另外的产品上，所以这就是旋转木马。所以回征关税的就是说，本来都说好了的，你贸易战都停打了，都签订协议了，那么本来加征的关税就取消了。如果发现你有违反承诺的情况，他把原来已经宣布取消的这个关税又重新再重新加征，那就采取这么一些手段。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交织在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上。
嗯，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机制，中方是一直强烈反对的，一直强烈反对呢，要有一个强制性的监督执行机制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最近呢，好像似乎中国也反映出一定的灵活性。一直参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呢，他在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机制，但是它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一机制呢对美国发起挑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认为这是中方的让步呢，还是中方的挑战呢？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让步，这个可能是一种拖延战略，或者也包括一种这个就是说了一个活话，就是你要是在我不满意了，咱们再重新开打。那等于现在谈了这么半天，如果说谈最后谈成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主要因为这次中美贸易战是因为中国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或者说算是有过错吧，那么所以美国才要求监督。但是现在中国说我要跟你平等我要双向就是说我要抓住你的辫子，我也可以把前头的推翻了，咱们再重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谈判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
嗯，
所以但是为什么中方在这个时候又搞这个名堂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个原来原定在这个三月，就是人大中国两会开幕前这个期限，对中共是比较有这个压力的。但是呢，这个川普总统我觉得可能有些失策，他自己把这个期限给放宽了。
嗯，
那么让中共顺利的开完了两会，这一开完两会形势就不太一样了。
嗯，
就是说起码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讲，他又缓了一把，那么这缓了这一把，当然可能川普认为我还有办法治理。但是从中共来讲，他这种以拖代变的这种策略是一个已经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策略，他也在等待美国内部的一些变化，包括民主党的压力，包括通俄门的事件，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波音飞机的空难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使中国进一步的拖延这个谈判。
嗯，
那当然，这个拖延这谈判，现在起码就是川普本来说要加的税，现在没加。那然后呢，中国又赢得了时间，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方面啊，中共方面，现在像王受文这种腔调，就是在反过来又在讲条件了。
嗯，
就是说你要是抵押我过分，那咱们咱们就对等以后。也我要找你的茬，咱们就推倒重来。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川普总统可能这个没考虑周全。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首先是 Blue Sky B， Blue Sky B， 他说习用谈判拖住特朗普，达到不加25%税的目的，当然他希望拖得越长越好。特朗普怕谈判中断无果，显得他呢无能，又没有办法压服习，对习的拖延他是没有办法的。另外，福达，他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不满还是他人的多疑，特习会都不应该再次进行，因为中共大陆的经济再好也好不到老百姓身上，因生活和医疗走上绝路的在大陆比比皆是，若真的为大陆百姓好，就应该让世界上爱好民主和自由的人们拉起手来，直接给予中共中共国制裁就好，只有对中共严重的经济制裁才会让中共这个呆霸王胆怯。另外 ，Western One， 他说，无论怎么说，川普政府取消了增税期限已经输了，至少已经输了一局。中国的策略很明显，就是一个字拖，所以他不断地放出已有进展的诱饵，让川普既不能放弃谈判，也不能加税，拖到美国国内局势生变，川普地位发生变化。很遗憾，这一点正在发生。我们就来谈谈川普，特朗普啊，我们谈谈特朗普这个人。特朗普本人呢，他对贸易战的态度一直呢是美国及西方媒体关注的一个话题。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众多联邦这个国会的议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特朗普好像正在松动先前在贸易问题上的这个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感到担忧。许多美国和西方媒体毫不讳言，称特朗普他急于与中国达成个协议。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政府内部的这样一个分歧？特朗普是不是在松动立场，急于与北京妥协呢？
其实刚才我已经谈到，因为美国打贸易战，他指望中国方面会做出让步啊，但是中国是个专制的政府，他可以把打贸易战造成的损失轻易地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现在又缺少啊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做改变的这么一种能力啊。那么照此说来呢，就是尽管打贸易战，中国经济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中国政府，特别是独裁者本人，他很扛得住，他就是不改，你拿他没有办法啊。那么这里呢，就实际上是美国大贸呢，实际上就寄希望中共内部发生权力斗争啊。那么使中国内部的一些更倾向于改革的那一派能够借贸易战这种机会向当局施加压力，倒逼中共当局做改革。也就是说，美国这方面押宝，实际上因为双方打贸易战，双方都押宝在对方后院失火。那么对美国这个开放社会来说，所谓后院失火，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受利益受到损害的一些民众啊，一些群体啊，可能就会反对，他们就可能投反对票。另外，你的国会里头，你的反对党可能就会不同意。另外，这个商界、华尔街可能另外还有你的股市等等都会出现问题。那么因此呢，就是打贸易战对美国方面可能会引出哪些不利的后果，从而影响你最高层的这个决策。这个对于一个开放社会而言是比较清楚的。而对于像中国这么个专制社会来说，你不管别的出了多少问题，他最后他一定要转化成一种对最高当局的压力，才可能使最高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那么这个保呢，就不可避免的，从美国来说，他就把这个保就不可避免的压在中共内部的那些所谓改革派头上，希望他们能够借助这种机会来向当局施加压力。
好，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我们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这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成都七中这个毒午餐呢，是家长造假，这是中国式公共事件的一个必然结局吗？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